平安，我哋先一齐祈祷吓。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让我哋有生命气息，可以嚟到呢度聚集敬拜你，聆听你嘅说话。我哋求圣灵帮助我哋，开我哋嘅眼界，开我哋嘅境界，让我哋知道人生嘅目的，应该追求嘅系乜嘢。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今日嘅讲题咧系有福嘅眼界。首先让我们想想眼界是什么意思呢？眼界和境界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眼界是指你的眼所能够见到的那个范围。不过呢，一般来说，我们除了去见验光师验检查自己有没有青光眼之外呢，一般当我们用眼界这个词语的时候呢，都是暗喻指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宽度和广度有几阔。咁你系境界呢？咁境界呢本来是指土地的界线国境咁样，省与省或者国与国之间的界线。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同师母呢就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去到不同的城市地方呢，就有一位当地的导游上车做导游的。咁记得有位导游咧曾经话咧，我哋嘅规矩咧系 local 街就唔可以 low 过界。咁我相信咧，佢呢句说话咧一定系跟香港人学噶啦。香港人中意咧将啲英文渗入啲广东话噶。但系境界咧，一般都系暗喻我哋思想认识上所达到嘅高度同埋深度。一个人嘅思想境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见识、理解和认知。而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呢，就很影响他的人生价值取向，亦都会影响他为人处世、工作生活和待人接物的态度。眼界和境界的关系呢，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庄子呢，就曾经说呢，井底之蛙不能够跟他讲大海的事，因为呢他是受了环境的限制，他的眼界就是这么大，看到的天空就是这么大的了，永远都是井口那么大。庄先生也都讲过，他说夏天的虫夏天的虫呢，你不要跟他讲有关冰的事，因为夏天的虫呢就受了时间的限制，他呢从来没有机会见到冰的，跟他讲冰呢真是晒气所以呢在互联网上面呢，就有人呢就这样讲，他说呢，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定位决定地位，观念决定道路，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脑袋决定口袋，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含泪播种的人一定可以含笑收割收获拥有梦想只是一种智力，实现梦想才是一种能力，只要我们今天努力了，明天才不会有遗憾。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主耶稣带领了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像，他们看见了天国的彰显，认识了耶稣不单止是基督，其实他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上帝，活在人间。他们还见证到耶稣赶鬼的权能，他们看见上帝的主权是带着能力实现了。那三位使徒的眼界可以说是开广了，但是他们的境界就好像仍然没有什么进步，何以见得呢？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不过我想先简单地 讲一讲跳过了没读的经文，看看人的眼界是怎样影响他们的境界和行为。在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七节是记载了门徒在路上争论谁最伟大谁伟大，那他们是不是谈论古今英雄想做一个伟大英雄排名榜呢？其实在撒母耳记二十三章记载了一个跟随大卫的英雄排名榜的。 不過呢，從九章三十五至到三十七節睇起上嚟呢，主耶穌就對佢對佢哋訓導嚟到睇，佢哋呢應該係討論緊自己十二使徒嘅排名榜。所以主耶穌對佢哋話：誰要居首，誰就得居後，作大眾嘅仆人。然後呢仲教導佢哋要接待小孩子。不過呢一班門徒呢，雖然見過耶穌變像，聽過耶穌嘅訓導，佢哋仍然呢係冇行為上嘅改變。喺十章十三至到十六節呢，門徒呢就責備嗰啲帶小孩子嚟求主耶穌祝福嘅人喎。結果啦，十章十四節呢，耶穌咁記載，耶穌看見了就生氣啊，耶穌都會生氣㗎、啊。對門徒話：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上帝國的子民正是像他們這樣的人。好多人呢誤會咗主耶穌嘅意思，以為呢信徒要像小孩子咁樣無知幼稚，隨便咁去相信一啲牧師博士講嘅胡言亂語啊，例如啦、啊、你想發達係咪，凡事亨通啦，你就要每日用亞比斯禱告嘅禱文嚟禱告咁就得㗎啦。其實主耶穌的意思在十章十五節呢是講得很清楚，你們要記住，凡不像小孩子一樣來接受上帝主權的人，絕不能成為他的子民。其實所有小孩子都一定會接受父母的主權和教導的。耶穌的意思就是要我們接受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主權，要我哋唔好偏行己路，而系要遵行上主嘅命令。跟住落去咧，十章十七至到三十节咧，就记载咗一位成功人士、青年嘅财主嚟到揾耶稣，寻找得永生嘅方法。啊，呢、这个人咧系有梦想噶，佢亦都咧揾到正确嘅对象。不过耶稣开咗一条好劲嘅药方俾佢。就是叫他呢，你要去变卖所有，然之后仲要来跟随我。咁好可惜，呢位嘅成功富有嘅年轻人呢，眼界真係好低。佢睇到嘅係日光之下嘅成就，日光之下嘅财富，而冇抬头睇日光之上嘅永恒天国。有一位呢，由美国去南美要向那些未开化的土人传福音的宣教士，他叫 Jim Elliot， 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呢，如果一个人用一定会失去的东西去换取一定不会失去的，他就真的有智慧的人、啊、这个是我的翻译，他原文呢用、负面表达方式的、啊、然后呢主耶稣在十章三十二节至三十四节他再讲一次，他今一次去耶路撒冷会被出卖、被凌辱、被鞭打、被杀害，三日后他会复活。这一次已经是主耶稣第三次告诉使徒听，但是这个时候的使徒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我一提看今天经文的第一段，是雅各和约翰的要求。刚才已经提过了，门徒呢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呢，其实他们已经开始争论谁最大。现在呢我们看见呢，雅各和约翰这两个兄弟直接去找耶稣，请求耶稣钦定他们两兄弟做他的左右丞相。哇，真是打死不离亲兄弟啊，他们两个兄弟呢要想高过其他的十个使徒啊。不过呢度嘅对话咧，显出呢啲门徒咧，仲系好唔明白主耶稣系王嘅意思。十章三十七节咧，啊，当雅各同约翰话：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时，请让我们坐啊，跟你坐在一起，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要使我想起呢，那位同主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罪犯有些不同。那位罪犯求耶稣呢，就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而门徒呢，他说当你在荣耀里面的时候， 或者現種版翻譯做榮耀嘅寶座上嘅時候咧，啊，用咁樣嘅形容，喺門徒嘅心目中，佢哋諗到嘅係榮耀，榮耀嘅寶座啊，好可能佢哋好熟悉所羅門王曾經啊好榮耀嘅時候，佢嗰個榮耀寶座咧真係好榮耀嘅，好大啊，好靚嘅啊，仲記載咗喺誒列王紀同歷代志都有記載，所以佢哋想到當主要做王嘅時候咧。是一件榮耀的事，他們都想有份啊，還 一起跟他分享榮耀，一個在他左邊，一個在他右邊。這個反映出呢，他們是不明白主耶穌的寶座其實是在天上，而不是要在地上。這些門徒呢，我覺得真的很難教，真的難怪呢，馬可說了他們兩次，說他們思想遲鈍。當主耶穌用比如教导他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人的教母，他们呢就按文字的表面意义去理解，以为耶稣呢要他们记住大面包 啊。当主耶稣不用比喻，不用比喻，直接了当告诉他们，他今次去呢要去耶路撒冷是受苦受死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不按字面意义理解、啊，他们以为耶稣是用些比喻告诉他们，这次去耶路撒冷是要推翻罗马政权，使以色列复国，所以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谁是大的。然后还有约翰和雅各这两兄弟来到求耶稣将皇帝以外的最高的两个权位赐给他们。当耶稣问他们能不能够喝苦杯，他们可能以为呢喝苦杯的意思是主是指到呢要为主呢英勇去打仗征战啊。故此他们很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能啊，得啊，我们制啊，可以啊。事实上所有的仕途，我相信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呢，个个都是没有好死，个个最后都是为主殉道，被斩死或者被钉十字架而死。所以耶稣说，你们固然要喝我的苦杯，意思是说他们要为主受苦受死，但是主耶稣却是说他没有权，他没有权分配那些座位，那个是上帝的权利。当其他使徒知道雅各和约翰所做的事，当然对他们很不满啦，大家同属师兄弟啊，又有好多仲系同乡嚟嘅，而你呢两个兄弟咧，竟然个个都想骑上我哋上边啊，嚟到管理我哋。于是主耶稣又要再教导佢哋，喺42至45节，耶稣再教导呢一啲使徒有关领袖嘅事。喺呢一段嘅教导里面咧，主耶稣冇斥责佢哋想做领袖嘅心，或者想做大人物的心，而是教导他们在天国里面的秩序和世界的秩序是不相同的。在世界上呢，那些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有权管辖人民，领袖亦都有权支配人民，但在天国里面的秩序呢是调转来的、哦，你们当中谁要作大人物，谁就得作你们的仆人，谁要居首，谁就得做大众的奴仆。耶稣教导那些门徒那些使徒要以他做榜样，所以45节说，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基督教流行的讲法呢、啊、做领袖的应该做仆人领袖，就是以耶稣为榜样，以服侍人为本，你都去做领袖、啊、千万不要说、哎、我们个个都不做领袖，不做领袖就糟了，没人肯做领袖呢，羊就如同怎么没有牧人的羊随山走 啊。好，我们继续看46至45节，耶稣医好另一位盲人的事迹、啊、这个盲人的名字都被记录了下来，叫做巴底买。 我相信佢应该住喺耶利哥城或者耶利哥城附近嘅吓。佢大概咧系大都会中嘅一个小人物，佢冇咩大志要去做大人物嘅。呢位盲人一定听过有关耶稣嘅事迹，佢嘅眼睛虽然系唔能够睇得到，系盲嘅，但系佢嘅心里面，佢系从佢所听闻嘅事，能够肯定耶稣就系上帝向大卫所应许嗰位嘅子孙，亦都系基督。因此当他呼叫的时候，他是呼叫大卫之子耶稣啊，他不是单单叫耶稣，他是大卫之子耶稣啊。当时的人群都对他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的，他们看不起一个这样的乞衣，还可能觉得他这样称呼耶稣呢会为他们带来麻烦的。因为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领袖呢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身份，不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还这么大声在那里喊、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利哥城住了很多祭司，当时的祭司已经可能是预备对付耶稣，所以呢当时的群众就责备那个乞衣、经文说故此许多人责备他，叫他不要作声，唔好嘈啊，唔好咁大声。但呢个系佢人生中最好嘅机会啊！假如佢错过咗呢一次嘅机会，可能就再冇机会遇到耶稣噶啦。事实上呢一个又真系耶稣最后一次路经耶利哥城。耶稣听见佢嘅呼叫，就叫佢过嚟。嗰位盲人咧，连自己唯一宝贵嘅外衣都掉咗佢啦。现代人呢就可能整个衣柜都是外衣，但古代的人不是，衣服很宝贵。这个盲人的外衣呢可能是他唯一晚上用来当被盖的那件衣服。不过他为了赶住去见耶稣，他不想浪费时间再穿回外衣，哎呀撇在一边就算了，这些东西不重要的，找耶稣重要。耶稣亦都满足佢嘅心愿，使佢可以重见光明。耶稣对佢话：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你了。耶稣叫佢留意去啊，走啊！耶稣叫佢走。不过经文最后一节说话话咧，他却跟随着耶稣走。他却跟随着耶稣走。故事讲完了，让我们从第十章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眼界和境界。从耶稣变像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眼界呢是很低，境界也都很低。有些人的眼界是开阔了，境界却是未够班。唯有巴底买这位大城市中的小人物，他有眼界亦都有境界，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在十七节至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一位成功人士，他要好拥有很多财富的，他还是做官的，他有眼界、他都看到自己呢对永生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来找耶稣嘛，希望找到、知道得永生的方法。好可惜他的眼界呢不够宽广。当耶稣叫他你要脱离钱财的捆绑的时候，你要卖晒你的钱财去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圣经话呢，他说他却垂头丧气地走了，因为他很富有。由于他眼界窄，思想的境界低，他以为自己拥有钱财，谁不知他是被钱财拥有了，他钱财捆绑了他。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没有被钱财捆绑呢？是钱大人做我们的主，还是耶稣是我们的主呢？那些仕途们呢， 眼光就比较宽广啲。佢哋係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其中仲有几位係见过耶稣变像，但係佢哋嘅思想境界似乎仲未得到提升喎。佢哋仍然受传统嘅教导影响，以为基督会带嚟以色列复国。於是乎仕途就开始争出位啦。不过耶稣忍耐佢哋，佢知道呢啲嘅仕途嘅境界将来一定会得到开展嘅，将来一定会好似嗰位白菜大嘅盲人会睇得清清楚楚嘅。跟佢哋仍然跟随耶稣嘅脚踪，去饮耶稣要饮嘅苦杯。最后呢一个耶利哥城嘅盲人，佢肉体虽然系盲人，但是他心灵眼界他是明亮而且有福的。他认识主耶稣的身份，他抛弃他唯一值钱的外衣，他的眼睛得到复明之后呢，其实亦都会为他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和生活，使他不必再靠行乞，不必再靠别人的怜悯来到去过日子。但他有更高的境界，活在世上日日是这样吃饭睡觉，没什么特别的。他有更高的境界，他不是欢天喜地马上信服耶稣说走就回家。经文是说他跟随耶稣走了，他没有走回世界，没有走向世界开始他的新生活，而是跟随着耶稣走了。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要反省自己信主之后的眼界和境界。我们是不是仍然眼看着世界上的财富权力过于天上的事呢？保罗提醒所有的基督徒，你们必须追求天上的事，要专心于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今天我们最专心的是什么事呢？此外，今天很多福音派教会强调信心使人得救，不过我很想提醒大家，真信心是必定要有行为表现的。正如雅各书所说，身体没有气息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都是死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反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现在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是爱世界上的小人物。只要他们对你有信心，他们的眼界就会扩阔。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些境界不够深不够高的人，能够不断获得提升，使我们能用信心的眼看见日光之上的事，并且会专心于天上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